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现代人呢，常常会说很希望当富二代哦，这一出生呢，就含着金汤匙，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，完全不需要工作。其实我个人呢，并不太羡慕这样的生活。我也觉得孩子如果从小在养尊处优的环境当中长大呢，这并非是一件好的事情哦。不过当然呢，也并非富有的人就一定纵容孩子哦。这是要看有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。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之一呢，是在圣经箴言的第30章7到9节，这常常是我的祷告。箴言第30章7到9节，和合本圣经这样说道：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，不要不赐给我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需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，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人生如果刚好够用，我觉得是最幸福的。但是对于够不够用，很多人的见解不同啊。我不是一个物欲很高的人，所以我经常会为我所拥有的深深的献上感恩。我也很感恩呢，虽然不是有钱人，但是呢，每一天神赐下够用的恩典，正如主导文教导我们的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或许在地上我们没有一个富有的爸爸哦，但是如果有一个爱你的爸爸，那你就是富有的。而天上的爸爸呢，他不仅是拥有宇宙万物，他更是全然的爱你。因此呢，我们有富爸爸，父亲的爸爸，也有一位富有的爸爸。今天的陪你读书栏目，我们要继续看到箴言漫游30天第16天的漫游，就是富爸爸，富爸爸，两个富是不同字啊。好，我们待会儿再来读这一篇文章，先送上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耐心的功效，经文在马太福音第7章7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7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。马太福音第7章7节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耐心的功效，我们做上帝的圣工，总不免时常感到灰心丧志。有些人即使勉力挣扎，但后来发现困难仍然当道，没有被挪除的时候，并因此一蹶不振，忘记打起精神来敲开信心的门。宣信弟兄说得好，珍珠藏在海涛之下，黄金夹在山岩之间， 上帝使宝贝的东西深藏不露，只有那些殷勤不懈的人配得赏赐，然而心灰意冷的人却永远不能得着。上帝的宝贝只留给有信心、有耐心、有毅力的人。主强调说，你们不断地叩门，就给你们开门。任何崇高伟大的事业，在起初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。许多年前，苏格兰一个乡镇，有个年轻的女子在主日学教一班穷家子弟。一个名叫鲍勃的孩子生性调皮捣蛋，使这位女老师拿她没有办法。这个孩子接连有两三个礼拜没有来上课，女老师便到她家访问。虽然主日学校长曾送她一套新衣服，但现在已经是又脏又破了。女老师请她继续到主日学来上课，答应另外送一套新衣服给她，但后来她只来过一两次又不来了。女老师再次到她家访问，发现第二套衣服也被弄得又脏又破。她说，我对鲍勃这个孩子已经绝望，我们最好不要再去管他了。但是主日学校长说，且慢说这种丧气话，我认为这孩子仍然是有希望的，请你告诉他，只要他愿意回到班上来，我要送他第三套衣服。鲍勃答应了，并且真的一直信守诺言来上主日学。后来他成为一个热心的基督徒，也在主日学任教。奇妙的是，这个固执落魄翘课的鲍勃就是马里逊牧师派到中国的伟大宣教师，他把圣经翻译成中文，让中国人接触到上帝的话语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谢谢你从不放弃我，一再给我机会，使我能进入救恩之门。愿我们的心门永远为你敞开，永远让你居首位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是谁在叩门。
是谁温柔地在我的心外叩门，我是否认得他的声音。是谁耐心地等候打开心门，我是否愿意让他进来。是耶稣在叩门等候进入我心，我是否愿意打开心门。他要进入我心，做我良朋友，与我同在，永远不离开我。是他允许我，他永远不忘记我，他将我铭刻在他掌上。我要从旧恩的泉源焕然取水，他是我的主，我的拯救。是谁温柔地在我的心外叩门，我是否认得他的声音。是 是谁耐心地等候我打开心门，我是否愿意让他进来，是耶稣在叩门等候进入我心，我是否愿意打开心门，他要进入我心，做我良朋密友，与我同在，永远不离开我。是他应许我，他永远不忘记我，他将我铭刻在他掌上，我要从旧恩的泉源焕然取水，他是我的主，我的拯救。是耶稣在叩门等候进入我心，我是否愿意打开心门，他要进入我心，做我良朋密友，与我同在，永远不离开我。是他应许我，他永远不忘记我，他将我铭刻在他掌上，我要从旧恩的泉源焕然取水，他是我的主，我的拯救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，刘兴之牧师所写的《箴言漫游三十天》，天天典藏智慧，日日与主同行。这本书总共分为六大单元，我们已经看完了第一单元漫游云端智慧，第二单元漫游情绪空间，今天呢要来到第三单元漫游生命品格的最后一天，就是第十六天的漫游了。第十六天漫游的主题就是富爸爸，富爸爸。第一个富是父亲的富，第二个富是富有的富。一起来读这一本《箴言漫游三十天》。以下的经文都是采用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。2009年，一部荣获多项国际大奖的电影《阿莫》在台湾上映。这部电影被翻译成《穷的只剩下钱》，巧妙地与当时在台湾风行的一本畅销书同名。电影情节描述主角阿莫在追赶偷客人皮包的窃贼时，意外撞伤了一名女孩。为了承担昂贵的医药费，他被迫拼命开嘟嘟车赚钱。在开嘟嘟车的过程中，阿莫遇到一位冒充假游民的人，被蒙在鼓里的阿莫总是真诚地关心他的生活。原来这位假游民是穷到只剩下钱的亿万富翁伪装而来的，希望在市井生活中寻找生存意义。当这位富翁遇到虽然穷但充满爱心的阿莫时，决定让他继承3亿的遗产。就在继承遗产的最后签署时间，阿莫选择放弃，坚持 按约再送他心爱的人，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。对照富翁坐拥三亿的存款，却无法用钱买到幸福，阿莫的故事恰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言，生命因为付出了爱而更为富足。这部电影的剧情结构简朴而真挚，宛如主人翁阿莫的性格一样。相较于社会上存在的偏袒富有、歧视贫穷的现象，阿莫成为一股清流，与当年《穷的只剩下钱》这本书互相呼应。这本书于2008年由基督教橄榄文化出版，作者是前马街纪念医院行政副院长王阳明牧师。王牧师本身拥有德州大学公共卫生博士学位，在40多岁时转攻神学，成为一位牧师。他在成为牧者之前就已经是社会眼中的成功人士，拥有光鲜身份和学历背景。但是他鼓励人们寻求一条正确的生活之道，走向内心丰盛之路。在箴言第28章11节提到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，富人自以为有智慧，却被明智的穷人看透。这段经文揭示了一种有趣的对比，有些聪明的贫穷人并非缺乏成功的机会，而是他们拒绝采用不正当的手段追逐成功之路。相较于成为形势弯曲的有钱人，这些聪明的贫穷人更愿意守住在神面前纯正的行为，保持良心的清白，乐于淡泊宁静的生活。因为无论是有钱人还是贫穷人，终将面临死亡，都需在永生神面前交代一生所行。相较于追求短暂的功名利禄，按着正当的方式坚持往前，实现真诚且有意义的人生更为重要。箴言第23章4到5节说，别为钱财耗尽心力，要明智，适可而止。钱财眨眼之间消逝无踪，它必长出翅膀如鹰飞去。基督徒在今天对待财富的态度多种多样，并受到不同神学观点的影响。有些人视财富为神赐福的象征，尤其在成功神学的思想中，认为贫穷是不好的，是不被祝福的状态。然而，这种观点是否符合圣经的教导呢？事实上，耶稣在福音书中的教导挑战了一些世俗观念。在路加福音第6章20节，他曾说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上帝的国属于你们。这不仅是一种颠覆的思维，也显示出神国的价值观与世界的价值观截然不同。耶稣强调谦卑、清心、爱神爱人的态度，这与单纯追求财富和地位有别。贫穷和富足在基督信仰的灵性探讨中产生了交集，并非两极化的平行线。贫穷的概念在圣经中被赋予了丰富而深远的意义，远远超越了物质贫乏的狭隘范畴。透过箴言的教导和耶稣基督在新约中的启示，我们能够探索对内在富足和灵性深度的追求。这种追求在基督信仰中占据核心地位。箴言作为旧约智慧文学，提供对贫穷深层的洞察。贫穷不是单指物质缺乏，圣经更强调智慧、道德和灵性的贫乏。箴言中呼吁人们追求智慧、行事公义和敬畏神，即使是在物质匮乏中，也能通过这些美德体验真正的丰盛。在圣经中，我们发现神对待富人和穷人都是公平的。箴言第22章2节明确指出，富人和穷人同是而立，两者皆由耶和华所造。这提醒我们，在神的眼中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。人类往往容易以外在的社会地位和成就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，这也影响到人们与他人互动的态度。 然而神的看法却截然不同，他看重的是人的内心，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，他都乐意向他们施恩。重要的不应该是财富的多寡，而是基于对神的敬畏，按照他的心意面对生命中的一切。正如箴言第22:4所说，心存谦卑敬畏耶和华，必得财富尊荣和生命。得救并不是取决于财富多寡，而是透过敬畏神做智慧的开端。耶稣曾指出有钱人进入天国的难度，就像骆驼穿过针眼一样，但圣经并未将穷人和富人放在敌对的立场，而是视为同样需要谦卑领受救恩的对象。当今社会，有些基督徒将财富视为邪恶和世俗的象征，而另一些则认为财富是神祝福的明显标志。这样的观点都显示了一种对财富的极端看法。无论是过度轻视财富，还是过度强调财富，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。每个人都需要救恩，而我们的价值不是建立在外在的财富上，而是基于对神的敬畏和对他人的爱。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，神确实关心穷人。诗篇第12:5宣告，耶和华说，因为困苦人受欺压，贫穷人痛苦哀叹，我要挺身保护他们，遂其所愿。诗篇第102:17说道，他必垂听穷人的祷告，不藐视他们的祈求。雅各书2:5也强调，上帝不是拣选了世上的穷人，使他们在信心上富足，并承受他应许赐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度吗？另一方面，只要人的财富取之有道，并且善用钱财来帮助他人，成为有钱人并不代表会因此失去灵性，因为富足确实也是神赐福人的管道之一。传道书5:19提到，上帝不单给人财富和产业，也叫他能吃能喝，享用自己所当得的，并在劳碌中得到快乐，这都是神的恩赐。只不过拥有财富的人更容易陷入对神失去信靠的试探中。有些穷人虽然物质上缺乏，对神却有着坚定的信靠。有些富有的人虽然信耶稣，但他们的内心安全感和自信往往建立在财富和地位上。因此，我们从箴言中看到，神关心那些拥有资财的人如何正确看待他们的财富。首先，第一，不自夸，恩典来自神。箴言18:18中提到，富贵和尊荣在我，恒久的财富和公义也在我。我们不应该骄傲自大，应该要谦卑地意识到一切恩典和财富都是来自于神的赐予。他是富爸爸，也是富爸爸。10:22也说，耶和华的祝福使人富足，祝福中不加任何忧愁。这提醒我们要常常感恩，并将一切归功于神的慈爱和恩典。第二是好施舍，福乐会倍增。箴言11:24说，有人乐善好施，反倒越来越富，有人极其吝啬，反而越来越穷。第25进一步补充说，慷慨好施的必得昌盛，恩待他人的必蒙恩待。第三是倚靠主，不依赖财富。箴言第11:28警告我们，倚仗财势者必衰败，一人必兴旺如绿叶。这提醒我们不应将财富视为安全感和自信的唯一来源，而是从我们亲爱的富爸爸领受恩典，也学习分享恩典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谢谢你 赐给我们生命和一切的恩典。我们在你面前谦卑自己，承认一切的富足和福气都是来自于你的慈爱。让我们不自夸，而是常常感恩，明白一切都是你所赐予。求你帮助我们学习从富爸爸这里得到智慧，并怀着爱心和慷慨的心情对待他人，让我们明白好施舍的喜乐，知道福乐会倍增，帮助我们拥有一颗乐善好施的心，不吝惜地分享我们所拥有的资源，使这份福乐能够流传给更多人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不让财富成为我们安全感和自信的唯一来源。愿我们时刻倚靠主，明白倚仗财势终将衰败，但一人必兴旺如绿叶。求你帮助我们在一切处境中都能以信心和依靠你的心态面对，成为真正有意义的人生见证。感谢你的爱和看顾，愿我们能在一切中寻求你的旨意，按照你的心意行事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箴言漫游三十天》。下面来听这一首听韵诗班的《人生的智慧》。
有聪明没有智慧，即使成功也会后悔；有财宝没有亲情，即使享乐也是乏味；有美貌没有美德，即使爱情也会破碎；有生命没有努力，即使青春也是浪费。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。人生最大的智慧，
我们今天从箴言漫游三十天结束了第十六天的漫游，富爸爸富爸爸也结束了第三单元漫游生命品格，在下一回会进入第四单元漫游人际交友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咯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，得上帝的喜悦。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